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9月2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铜蛇的奥秘，让我们继续聆听下半段的内容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都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4-15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都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4-15。很多新教的传道人说，不是的，圣经一定要分发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改变它的翻译。现在有很多的译本当中，有些段落是很难懂的，不带注解，也没有人能够明白。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们说，但是不行，我们不会让圣经得到恰当的翻译的，人们必须要忍受错误的译本，铜蛇必须要被包起来。如果我们有了新的译本，它会带来扰乱的。还有人说，不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会有新的译本，但是有些真理是不应该传讲的。我不是在歪曲服事当中的弟兄们，我知道他们认为神的道当中有些教义不应该传讲，至少不应该每天讲。他们说拣选论是真的，但是他们从未提及。他们说预定论毫无疑问是近前的教义，但是应该对人们保密。它一定是在他们的信条里，否则他们的教义就是不健全的，但是在讲台上呢，却完全不提。罗马教会说，不，如果我们有铜蛇的话，我们会放在圣坛上，放在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我们会在它的前面放上馨香的烟，这样就不会被人看得一清二楚了。华丽的装饰、隆重的仪式和正式的装束都要遮挡人们粗俗的眼光，我们要用无数的礼仪把它包围起来，使福音抽象化，让人们满足于仪式。如今有很大的这种倾向，普赛派不传讲简单的福音，而是试图给我们象征。他们说，哥特式的教堂是多么令人振奋啊，它能够把灵魂提到天上，坐在哥特式柱子林立的地方，哦，演奏优美的管风琴，这样对心灵有多么甜美的影响啊。他们告诉我们应当好好的穿着圣衣，有一种属天的影响就会倾倒在圣衣上，看到神父以圣经和恭敬的方式履行职责，是给灵魂留下深刻印象的最优方式。他们会让我们相信， 圣诞节的冬青树是最属天属灵的东西。他们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热情要被这些绿色的小花带到天上，时不时地放在煤气灯下的花，对把我们的灵魂带到乐园有超自然的影响。在白天燃烧的蜡烛，在全世界都是展现公益的太阳的最好的方式。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，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对孩童很好，他们在那里不容易哭闹，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逗他们开心。但我们从来都不明白，一个人是怎么坐下来接受这样的臭名远扬的东西，就像普赛派的信仰一样。他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派胡言，完全看不到福音。就好像亚伦在香炉里插满了香，在铜蛇前面摇动，发出浓烟，好让人看不清一样。然后摩西在后面耽搁，试图去看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清，因为在他们的前面有烟。但不是的，对于基督耶稣钉十字架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高举并传扬他。有很多人只会说农民的方言，可是他将会在天上带着明亮布满星星的冠冕，因为他举起了基督，罪人看见就活了。有很多知识渊博的人说着埃及人的土腔，用着晦暗神秘的语言，说着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，在结束了他的一生之后进入天堂，但是冠冕上却没有一颗星星，因为他从未高举基督，也没有为他的主赢得冠冕。让我们每一个被呼召从事服事的庄严工作的人都记住，我们并不是被呼召要高举教义，或者是教会，或者是某个教派。我们的任务是要高举基督耶稣，并且全备地传讲基督。有时候要讨论教会的架构和为某个教义来辩护。神并不让我们对他真理当中任何一部分保持沉默，但是服事的主要工作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彰显基督，向罪人发出呼唤，说你们要相信，相信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让我们记住，传道人只要直白地传讲基督，这就是他要做的一切。如果他带着情感和祷告全备地传讲基督，那么即使没有一个人得救，虽然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也完成了他的工作，他的主会对他说，做得好。在讲完各种教义之后，我离开这个大厅，虽然有很多人赞赏我，但我对自己说，我只能为有这个主题而叹息。还有一次，当我在讲道当中支支吾吾，言辞上也发生了无数的错误，但我离开的时候却像王子一样高兴，因为我说我确实传讲了基督。让罪人因此而得救已经足够了，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报纸都辱骂我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说打倒他，只要他觉得我已经向罪人传了福音，基督已经传讲给他们了，只要他们明白紧抓着基督就要得救，那么他就仍会活着，仍会呼吸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我几乎快要结束了，但是我要讲这个主题当中最需要能力的一部分，那就是 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？信主的罪人要做什么呢？以色列人是仰望，而信主的罪人一定要相信。你是否能够想象，摩西昂首挺胸，用尽了全力，大声喊着说：仰望，仰望，仰望。你是否看见他的右手抓着杆子，举起他，像一个伟大的举旗手一样，举着他在营地里前进，用手指指着，用手、眼、嘴和脚、身体的每一部分说话，热情地让被咬的以色列人仰望呢？也许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，人们互相践踏，奄奄一息，几乎要死的人看到了铜蛇就开始活了。请注意，营地里面可能有人不愿意去看铜蛇，他们固执地闭着眼睛，当杆子被带到他们身边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愿意看。也许是因为不信，他们说，他有什么用啊？他对我们没有益处的。有一个坏人，杆子在他的前面，但是他不看，他会怎么样呢？死亡的痛苦在他身上，看，死亡是怎么折磨他的。他的肉体在痛苦中翻滚，他尽所能地控制自己，全力和热情地闭上眼睛，免得眼睛睁开，看到了铜蛇就活下来。我的听众啊，今天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人，这里有很多人不到那能使他们得救的基督面前来。当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抵制、轻看又拒绝。虽然接受福音完全是出于恩典，但是拒绝福音全然出于人。这里有人的良心常常被触动，他们常常被感动要相信，可是他们却一心想要做坏事，不愿意归向基督。罪人啊，你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多么的可怕。今天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不相信救主，你可以转耳不听警告，并且说，需要发出那么多关于福音的噪音吗？哼，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相信，因为我不认为基督可以拯救人，福音有什么好处呢？先生啊，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请记住，有一个比我更厉害的传道人很快就要来了。他有骷髅般的手臂，瘦骨嶙峋的手指和冷冰冰的话语，他能够冻死人，却能够使人相信。他被叫做死亡。今天看着我的脸告诉我，我传给你们的是个谎言，你们可以轻松地这么做。明天直视着死亡告诉他这话，你会发现那是更难的。你若愚蠢地这么做，当伟大的审判主坐在宝座上，你将来不会直视着他的脸告诉他他的福音是假的，因为你会惊慌和害怕，你们会跑来跑去躲避那坐在宝座上的面。也许在营地里有人说，他们一会儿再看。他们说，哦，没有必要现在就看，因为毒液还没有发挥功效，我们也还没有死，还有一点时间。就在他们说出那最后一个词之前，他们开始僵硬冰冷了。有多少人也是这样呢？他们还没有相信，然后说改天，别的时间再说吧。他们相信，当他们自己喜欢的时候，就可以虔诚了。 这真的是一种谬论，因为他们会尽可能的推迟这件事。有多少人在悔改之前推迟了得救的日子，一直到定罪的日子来到？哦，有多少人说，再睡片时，再抱着手片时吧。他们就像在甲板上的人，当船要倾覆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趁机逃脱，而是仍然在甲板上耽搁。最后，大海吞吃了他们，他们活活地沉入了海底。请注意，拖延这件事，拖延是危险的，有些拖延更是可咒诅的。看这里，看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。现在就看吧，因为圣灵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我怀疑那里有一些人试过去看医生，他们说，看铜蛇我们不要。医生啊，来这里，带着你的香膏，你能不能够烧掉我胳膊上的毒，然后再倒入一些能够医治我的药？医生啊，你有解毒剂能够冷却我的血液吗？啊，我嘲笑铜蛇，我不会看他的。博学的医生啊，我相信你的医术。现在有多少人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呢？他们说，我不会相信基督的，我要试着行得更好，我要改造我自己。我会参加教会的所有礼仪，我难道不能够自救，好提高自己，以至于不需要耶稣吗？唉，你可以试一试，你们可以在自己的灵魂上涂一些谄媚的药膏，包裹着溃烂的伤口，但是漆黑的败坏仍然在里面沉睡，而到了最后，将会在你们的身上爆发出熊熊的烈焰。你没有时间来寻求治疗，将会被扫地出门，不是送到怜悯的医院，而是像麻风病人一样，没有城市，你们要被抛弃，失去幸福的希望。可能这里有人忙于看着自己的窗，没有想到要去看那铜蛇。可怜的人啊，他们躺在痛苦中，不停地先看脚上的伤口，再看手上的伤口，为着他们的疮而哭泣，但是却不愿意看那铜蛇。成百上千的人就这样灭亡了。罪人说，哦，我是如此的罪恶。人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基督是全然值得你称赞的，你只要仰望他。另一个人说，不不，我不能够仰望基督。先生，你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，我是一个酒鬼，我咒骂人，我曾经嫖过娼，还有许多别的坏事，我怎么能够得救呢？唉，亲爱的，你的伤口与此无关，十字架上只有基督。若有人被蛇所咬，对我说，看那里没有什么益处的，我为何经常被咬？因为在我的腰上缠了一个巨大的蛇，还有另外一只正在吃我的手，我怎么能够活着呢？我会对他说，亲爱的，不要在意你身上有一条蛇还是五十条蛇，是被咬了一口还是被咬了五十口，你要做的就是仰望。你和这些蛇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必须要感觉得到它们。你若不仰望，就要因着它们而灭亡。你只要定睛仰望基督。 罪人中的罪魁啊，你们要相信主耶稣。你们的罪何其多，但是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靠着耶稣到神面前来吧。有多少人因为各种的妄想而灭亡，但福音在他们的眼前明明白白地举在杆子上，我们实在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看呢？现在我必须给你们讲一两件美好的事，鼓励可怜的罪人。哦，今天你们是有罪的，而且你们自己也知道。我要对你们说，仰望基督。记住，铜蛇被举起来，营地里每一个被咬的人都能够活下来。现在基督被举起来了，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罪人啊，魔鬼说你们被拒之门外，你要告诉他，凡信的没有一个人会被拒之门外。哦，这个凡是多么宝贵的词语啊。可怜的人啊，我看到你们紧紧地抓住他说，那么先生，如果我相信他就不会丢弃我吗？我看到娼妓在哀叹他的罪，他说基督不可能救他的。但是当他听到了经文当中说凡他仰望，他就活了。请记住，他们的年龄多大不重要，他们被咬多重也不重要，住在营地的什么地方更不重要，他们只要仰望就活了。你们在罪孽当中变老的人，你们的头发宁愿是黑的也不愿是白色的。如果颜色能够显出你们的品性的话，因为品性因多年的恶习已经被染黑了。记住，基督为着大罪人，也为着小罪人。基督为着年老者，也为着婴孩。基督为着富人，也为着穷人。基督为着扫烟囱的，也是为君王、为妓女、为圣徒的。只要凡相信的。我用宽泛的词来覆盖更广的范围，将全世界的罪人都一网打尽。凡仰望基督的都要活着。请记住，不是说如果他们仰望的时间很短他们就活不了。也许有些人被咬伤得很重，他们的眼皮肿胀，几乎看不见东西。克里斯托弗奈斯说，可能他们有些人的视力很差，只能眯着一只眼睛来看。用他的话说，但只要他们瞄上一眼铜蛇，他们就活了。你们说自己不信的人啊，只要神给你们半粒种子的信心，就能够把你们带到天上。你若能够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相信，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你若能够和西门彼得一样，伸出手来说，主啊，救我，我要灭亡了。如果你能够发出那个可怜的税吏一样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吧，这样就足够了。现在我快要讲完了，但是我还不能够让你们走。我看见你们的眼中有泪，我听到你们承认了自己的罪，为罪而哀叹。我请求你们仰望救主得活，不要害怕，试试我的主和救主吧。我知道你们的羞怯，我也有过同样的感受，我以为他永远都不会拯救我的。但来吧， 你现在是私密的一个人，虽然周围有很多人，你可以认为我是单独的在对你说话，而我也确实如此。我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们因为罪而哭泣，仰望耶稣，有三点可以鼓励你们。第一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目的是让你可以仰望他。他受死的唯一原因就是让罪人能仰望他而得拯救。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就是要被人仰望。来仰望他吧，仰望他，你就活了。为了鼓励你们，我要来说第二点，请再一次的记住，神要求你们仰望，神邀请你们相信。今天神差派了他的仆人，甚至于命令你们要这么做。智慧大声呼喊，他在街上发出声音邀请你们。他说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复习。是的，我的主已经指示圣灵，若人自己不愿意来，他要强迫他们来，好让屋子里坐满了人。所以来吧，罪人，欢迎你来。我最后第三点劝慰就是，来我主面前，试试他，因为他应许要拯救你。耶稣基督的应许全都像誓言一样的美好，从不失效。他说，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若这里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坏的人，我会对他说，年轻人啊，我非常喜欢证明神的应许的真实性。神说，你若相信就不灭亡。请你大胆地相信这个应许吧，相信基督，他能够拯救到底。凡相信基督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。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铜蛇的奥秘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